才少明讲到了，少明生病了，所以我就接替了。那我们题目都是一样，经文也都是一样，讲稿不一样啊。感谢主，那我们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其实你的话已经很清楚了，虽然我们努力的要再把你的话解出来，但是我相信你的话已经是非常的直白，搁在那里。主啊，但我们仍然祈求，因为我们祈求的不仅仅是头脑里明白，我们祈求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虽然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要你不停地感动我们，而且我们你虽然不代替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祈求那个感动让我们无可推诿，以至于我们说，主啊，我愿意降服，我愿意照着你的教导去做。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做成这样的奇妙的事情，我也相信你乐意做这样的奇妙的事情，我们就不是来这里只是听到，而是我们有能力出去以后可以行道。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来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哈。第七章我们今天会从13节讲到29节，那你知道13到14节上一堂讲到里面已经讲到了哈，那这次我要把它重新再讲一次，因为它这13、14节呢，它跟这个背后这几个一起换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你们也会在我的周报的这个里面夹页里面我讲到哈，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听到的时候真的有感动可以写下来，当然没有感动也不需要写了，有感动的写下来。那我有时候也尽量把我的思绪啊，如果我讲到的时候我把这个写在上面，你会看到13、14节它是讲两条道路，15到20节两种不同的树，那21到23节两种不同的人，24到27节两个不同的根基，是很明显的耶稣的对比的教导。我们知道哈，常常有人讲耶稣是最好的讲员哈，讲道大师，我们怎么学有时候都学不来，很多人甚至说登山宝训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讲道。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讲道的时候直接把登山宝训念一遍，就像郭心凌今天我们念一遍我们就讲道完了，是挺棒的哈，真的是很棒。我们感谢神啊，早晚的安排，这郭心凌也可以上来读经哈，这么美妙的声音，真的是很棒，哇，感谢主。那他这里把他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哈，登山宝训5章到7章是登山宝训，前面讲到8幅，中间讲了一大堆是律法里面真正的律法是什么。然后上一堂我们讲到说律法他最后总结下来就是7章的12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接着下来这个四个两种的对比，两条道路，两种树，两种人，两个根基，就是要让我们做个选择。这耶稣讲到的应用啊，中间律法的时候是好像他讲到的内容，前面一开始给我们8个福气，那到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得到福气吗？那我们也上回几次讲过说，我们知道我们行的过程行不出来，需要不停的祷告，那祷告当中我们需要做个决定。那这个里两条道路，两种树，两种人，两个根基，你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两条道路那里，13到14节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两条道路摆在那里，一条道路又宽又大，门也很宽，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很多，然而却是一条灭亡的路，这是一条人自以为的路。那箴言书里面几次讲到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这条路在耶稣那个时候，我们从前面来看的话就知道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教导的路，那在今天一样是世界的权威名人所教导的路，是很多人去 随波逐流愿意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大道，然而却是灭亡的道。那还有一条路是小路，耶稣说又小又窄的路，进到那里门也是窄的，走到上面人很少，然而却是生命的路，通往永生的路。这是耶稣教导的路，是与世界潮流、我们人天然的倾向完全相反的路。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天底下有20亿的人信主，你也信主吧。也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你看北美这里这么多的博士硕士都信主了，你还不是博士还不是硕士，你有什么资格不信主？信主不信主跟博士硕士没有关系，信主不信主跟你权威不权威没有关系，信主不信主是不是你愿意选择耶稣的道路。这条路本身就是窄的，走到上面的人就是少的。那由此我有时候想到，所以我有时候你们听我讲到的时候也会听到有我再三讲，如果不是圣经来的你们不听可以当做就是下午不容易睡觉啊，你可以让你提醒你一下。我几次讲到就是政体政治的体制，不论是独裁不论是民主，最终的结果都不会跟从神走了，因为走在这条神道上呢就是少的。如果让大家去投票选举民主体制，大家不要神的时候一定投到不要神，不奇怪的。让你去看就是在美国你刚建国的时候不得了，今天走到这个地步。那独裁的，那独裁的更容易走到那个不要神的地步，因为通往这一条神的那条道路就是耶稣的道路。那我们知道耶稣后来也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那这条路或者说我们就说我们效法耶稣的路，耶稣就是那条通往神道路，跟从的人非常的少，跟从的人非常少，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哈。那当然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当时耶稣的那个时候，当时的听众，当时耶稣在那里的听众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都受到这个基督教的文化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了，下一周就是复活节。我们这一周这一周也很特别，如果你去看圣经，如果你好好看福音书的话，这一周叫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骑着毛驴小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然后别人都拿那个棕树叶子铺在地上说和尚啊和尚啊，那奉主名来的人是要称颂的啊。今天叫 Palm Sunday 那耶稣首先进到哪里去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你如果去看耶稣就进到圣殿里去，他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仔细查看，圣经里面讲耶稣仔细查看，没有让他留念的东西。弟兄姐妹们，耶稣进到圣殿里面仔细查看，没有让他留意的东西，没有让他值得留念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受到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说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也信了，我们知道耶稣有权柄。但是当时的人马太福音讲的时候离耶稣上十字架还有一段时间，耶稣复活也有一段的几年的时间，那可能他们讲说这个人讲道很不一样哦。你看到28节29节他在讲耶稣讲完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法利赛人就解释律法这样这样这样，耶稣怎么解释？那我跟你讲几节你看看。耶稣你看到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时候，耶稣你十一节你看一下他怎么讲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如果你看第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那先知为什么被逼迫？传扬神的话，对不对？耶稣说今天人逼迫我就跟当时逼迫先知一样，耶稣把自己当成谁了？他好像有神的权柄一样，他好像有神的权柄一样。然后你看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会了律法和先知。谁有那个本事来会了律法和先知？他 他说我来不是废掉乃是成全，不得了啊！如果我今天站在上面说到美国的宪法或者是美国电影六号，我不想想我来，我今天到国会里面把你的六号废掉，那就是神经病疯子啊，对吧？可是耶稣就是这么讲。然后接下来的讲律法的对比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这样，只是我告诉你，意思是我说的才是权威，我说的才是正确的解释。然后我们今天读到的七章二十一节，他讲什么？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把天父跟他的关系个人化，天父好像是他独有的，我天父。我们上堂也讲过哈，以色列人虽然认为神待他们像待儿女一样哈，但是他从来不敢说这个是我的天父。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天父，但是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可以这样的亲密。另外还有在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天堂的门口是他把关，天堂的门口最后末日的时候，天堂的门口由他说算。如果你是当事人，你听到耶稣这样讲话，今天因为我们读圣经的哈，我们读圣经快快就读过去了，就很难去设想当时的听众。你如果听到耶稣这样的讲话，当时的人难怪当时的人他会说，哇，这个人带有很大的权柄讲话，这个人讲话不像一般人的讲话一样。那他确确实实带着权柄，所以犹太人后来到后面的时候，他慢慢就知道的时候，犹太人说，哦，他自己不过是一个人，反而将自己当成神，因此又要石头打他。所以很多人讲说哈，很多人你没有信主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跟你讲，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自己宣称过自己就是神的，耶稣就是这样宣称的，他与神等同了。你仔细去看耶稣。那当然我耶稣讲到这个后面的两条道路、两种树、两种人、两个根基的时候，他是在登山宝训讲完以后，要门徒或者要当时的听众做出一个决定，你们要选择生命，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话语，就是做出明智的选择，选择生命。这啊，那今天后来你会再读那个罗马书啊，或者是使徒信经里面，或者是使徒书信里面，你就会知道说，圣经里面是这样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今天我们不是说因信称义吗？我就相信神，就因信称义。为什么又说遵行他的道就是选择生命？圣经里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样讲说，信心是从听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所以遵行耶稣基督的话跟我们的信心，这个两个是一致的事情。那如果你读过旧约，如果你读过生命记，你会发现生命记里面摩西最后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他会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登山宝训做的，他已经将八福告诉你，已经将律法怎样才是律法，遵行律法告诉你，他现在要我们就是好像把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拣选生命。所以我们听得到就要行道，那选择那条窄路。那下面呢，两种树、两种人还有两个根基，它都是让我们做一个选择。虽然做比喻的时候好像这两种东西看起来都是外表上一样的，但是它是有本质的区别。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听道要行道，因为你知道如果你不行道，你不可能真知道。很绕口，你知道了就要行道，你知道你听到道你就要知道，知道了以后你就要行道，你才真知道。都是道啊。 那圣经里面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犹太人很聪明的，犹太人不停地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神，还是凭着我自己说的。那我们上一讲也讲过，当我们立志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会有困难。那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也讲过说，我们要不住地到神的面前祈求寻找叩门。那祈求寻找叩门的时候，一次一次的让我们坚定起初立下的决心，就是我选择了那条窄路。那今天我们接着下面讲这两种果树。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假先知呢是披着羊皮的狼，它本质是非常残暴的。那你可能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比较单纯，可能都在基本上北堂成立十周年，绝大多数的人也只经过一个教会。那也可能，但是我们从书上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说，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到教会里来，他确实是假先知，他披着耶稣就是神羔羊的皮，目的呢却是毁坏教会，吞噬掉神的百姓。他们外表上看起来是像羊一样，但是你仔细看，狼跟羊是有区别的哈。他再披着羊皮，我不知道，从小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读的书是说那个牧人怎么把那个披着羊皮的狼给打死的啊，很久以前在小学的课本上是这样的。你仔细看，它会有区别的哈。这个羊是吃草的，那个披着羊皮的狼是不会吃草的。哇，这你会有区别。那耶稣在这里讲的哈，是让我们去分辨这个。他说你怎么分辨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好树和坏树的对比。你看一棵树是好的还是坏的？他说你不用看别的，你也不没办法把它那个根挖出来，或者你没办法仔细研究那个树，但是呢，你看它结的果子就可以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坏树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来。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看了是不是假先知呢？我们就看它结的果子。那我们怎么知道它的结的果子呢？就是看它的言。看他的行言行哈，他的行动是怎么样。那他如果教导的过程当中，他是与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有冲突呢，你知道是坏果子。耶稣也说，如果有人教导你不要去遵守律法上的这事呢，那基本上是坏果子。耶稣清清楚楚的教导，他相反的去教导。那可能有的就像我们好多的时候去到很多人说，哎呀，我去那个在国内三自教会，我也去听，也听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有可能是一两次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那我也不是说那个一定是坏，那可能根本就不是坏的，本来就结好果子。但是好多东西呢，你听一两次的时候是听不出来，但是人啊哈，中国人讲说日久见人心，这个人假先知是不是把人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因为假先知是残暴的人，他是要吞吃神的百姓。那我们都知道，他吞吃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他个人的服务。他是不是为了名誉、为了利益、为了地位、为了金钱来做这个先知的？那一开始看不出来，但是他把人没有引到神的面那里去，而是讨人的欢心。所以你一看旧约里面很多的时候，神一次一次的警告来的时候，假先知就是给的信息就是平安啦、没事啦，哎呀，信主了以后你就什么都好了，根本没有问题了。那只讲这个一方面，只讲这一方面让人喜欢的事情，他不讲神公义的那一面，不讲神对恶和对罪恶非常的恨恶的那一面，他只做讨人喜欢的，不做讨神喜欢的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听了到我们知道了这个圣经的真理以后，我们比较容易分辨它表面上的冲突哈，与圣经的冲突。可是有的东西哈是很杀头的。我讲杀头的意思就是你很阴险，就是说我们不去行道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分不清楚真个假的东西。因为你会发现，你去行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他绝对不是只是这里知道的， 而是生命里面可以远流出来。那我们去行道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说，哎，我也努力去做，我也常常去做，可是我发现这个东西不那么容易，不那么一次性的就会改变，而且长久的去对付里面的那个好像罪的堡垒的时候，我要花很大的功夫，要有尽上很大的责任，而且还不见得马上就能够去掉哈。我们有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人的教导的里面，想把这个我们需要尽上责任、需要背十字架的这个过程给抹掉的时候，你发现他教导是很可怕。哎，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我去到国内叫有一个叫以马内利的马可楼的教会，那个教会你进去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家庭教会像这个教会这样这么热情的，欢迎你，招待你，然后我们有一两次没去，打电话给你。我们今天教会能够做到这样子，很多弟兄姐妹被关怀了，我跟你讲，很多的朋友都会来了，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哎呀，你的女儿，你一定要给她带到这里来啊，干什么？”讲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跟那个姐妹讲：“姐妹，我说我女儿的圣经知识不见得比你差，然而我女儿的可能那个顺服神、遵守神的那个旨意，那个生命哈，可能不成熟。然而你们教导的。”只要信了耶稣基督，不需要背后那个十字架的过程，你的生命就可以有喜乐，有一切都有平安喜乐，什么的话，救恩已经做成了，所有事人不需要尽努力，不需要背十字架。我说这个教导是错误的，你最后你会看到果子怎么看呢？哈，后来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进到他那里面去，在那里面有9年多的时间被他好像洗脑一样洗的过程，最后他发现，他给我报告，当然我只能通过第三人的经验报告，里面自杀的、堕胎的、婚外情的、淫乱的，什么都有，而且是在主要同工里头。你知道他结的果子是什么？可是，我也知道国内的一个大学里面很多的艺术家、教授，还有年轻人哈，甚至辞了工作，甚至不读书，就在他那里面不停的培训。因为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救恩，特别需要怎么样呢？我在社会上本来没有地位，本来没有人接纳，本来我觉得没有价值的，突然被一个这样的一个救恩接纳，多么的美好！然而救恩不仅仅停在那，救恩跟来的是十字架的路，是十字架的路，绝没有例外。我还有一件事情，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希望时间不要讲太多，我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听到说职堂运动，有一对夫妇到中国去职堂，一年的时候支了3000个点，2年的时候值了5000个点，哎，我们北堂几年了？十年了，1万个点要出来了，1个点都没有做好。哎，我也非常的兴奋，我到处调查，然后再加上我在中国也有4年的时间，我最后的结论，我相信也是圣经的结论哈。每一个教会，都是神在苦难中。在基督里生出来的孩子，从来没有一个教会直截了当是那个生产线里面的福特车厂一辆出来，GM的车闪出来，教会是福特车是GM的车吗？他没有办法，他是生命，他是在苦难中生出来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教会如果不经过苦难是不可能的事情。哎呀，最后我的结论是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基督的生命，它没有，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所以你们要下决心。那这个地方你也会看到，当你如果你自己的生命不去成长的时候，你就想说：哇，
这个教会怎么这么的兴旺，这么大的事工，我们没有能力，没有什么。你进去后你就知道，你进去的因为是生命，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东西。反面来讲，你也会知道啊。我女儿到我们一起到中国以后，我女儿就跟我讲说，爸爸，如果我们连续看一个月的新闻联播啊，我们就会觉得中国是天底下最好的国家。我说不要一个月，一个礼拜就快了。你不去走这条窄路的时候，那条又宽又窄大的路，那个结坏果子的东西，它会迷惑你，会迷惑你，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行道才能够真正分辨。而且耶稣也讲说，这里耶稣还讲了一件事，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掉。不仅仅是我们分辨它，我们也要行道才有可能接触那个好果子。因此听到要行道，听到虽然你知道了一些道理，你能分辨一些道理，你只有行道才能够真正的分辨出什么是好果子，什么是坏果子，因为你自己也才能够真正的接触好果子坏果子。那接下来一点啊，从那个21节到23节，那有两种人，那我们要只有这里就耶稣讲的更清楚了，有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是喊主啊主啊。那我们也讲，我们常常也在受洗班啊上面都在讲，你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那往往我们会大家都记住的就是，哎，口里称主你就得救。那实际上你到时候大家有空去好好去想想，你心里真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很多人都是一个很难过的关。当你真正的相信，你真正的知道，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所讲的一切，他的权柄都是空的，不过世界上的名人而已。你真正的经历到他的复活的时候，你应该是会真正的相信。但是呢，我们强调说，口里相信的人哈，口里称主的人，他不见得能够心里相信，因为世界上有很多，耶稣在旧约里面也讲说，神对以色列的人讲说，你们是嘴唇称颂我的，你的心却远离我。就是口里相信的人未必，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未必心里相信，那心里相信的人一定会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那耶稣讲到这里呢，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在末日的时候会有这样一批人，他是称呼主啊主啊，但是耶稣说，我不认了你，因为你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你只是在嘴唇里尊我为主，你并没有在心里尊我为主，也就是你没有在遵行他的旨意。我记得有一个人讲说，动物界哈，我今天早上还特别有意思，看到我们家那个邻居的那个狗，我们邻居家的狗那个有，我跟大家讲过说，那狗它不会越过界限，绝对不会越过界限，很有意思。我的邻居很怪，就是拿那个网球拍啪打一下网球，打到他草地里面，那狗呼就钻过去，把那网球叼住，再带回来。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很有怪的现象，那个邻居啪一打，那网球将将落到边界了，他不会越过边界了哈，没有 fence， 是 invisible fence， 他看不见的 fence， 他就可能边界那条线稍微滚到我那边几厘米，那狗就在那就不去。那主人说 ，Go get it，Go get it， 那狗就不去。哇，我今天早上突然明白了，说哎呀神。我们常常说人有自由意志啊，人有自由意志哈，哇，这个人的意志要命令那个狗去那过去。那我们常常说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自由意志，但不想造一个人像一个机器那样子哈。如果机器的话呢，他有命令官，他一定只会遵守，不会。哎，我突然发现说，其实狗没有自由意志。我们人拿机器跟机器比哈，神造我们人说不想造个机器。今天我早上我突然看到，神造一个人远超过动物，远超
超过动物，动物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所以神造我们人不仅仅不是一个机器，也不是，绝对不是动物，更不是像
老爸骂的这个主人啊，这个主人就狗改你改你，你自己定的路，又要人去毁坏那个路，那更糟糕了嘛哈。但是
神造我们人，真的是愿意给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愿意让我们都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爱他，去遵循他的旨意的人。我又听到另外一个故事，说神也跟动物讲说啊，动物特别遵守神的旨意哈，神定的规律动物不会违反。据说有一个动物，狮子吧，我们家的狮子，神给 狮子讲哈，基督徒你不可以吃，不是基督徒你随你便，哎，这是我编的，但是你们免得你们睡觉。后来有一个基督徒就跟神讲说，神啊，那只狮子没有遵守你的旨意，把一个基督徒给吃了。神就把那个狮子叫来，哎，这不怎么可能呢哈，你怎么可能违背我的旨意把这个基督徒吃掉啊？狮子的话可能神听得懂，狮子说我没有吃掉他，我没有吃掉基督徒，你看他的嘴唇还在那，因为他只是嘴唇赞美你，其他地方都被我吃了，他没有违背。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哈。当那日大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大审判日子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主啊主啊，当时耶稣说，还说传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哈。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读错掉，读错掉我们的神学就很问题，不能都进，不能读成都不能进哈。还称呼主啊主啊都不能进天国，那我们心里相信的人都会称主啊主啊哈，但是称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哈，是有一些人不能进去。那真心遵守主的也会喊主啊主啊的会进去。那耶稣讲的更厉害哈，这些称主啊主啊的人可能是像牧师这样奉主的名传道啊，甚至很有能力奉主的名赶鬼，甚至是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人。那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们去啊。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听了神的道还必须遵守神的道。那我们过去讲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我也决心爱你，求你给我力量。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常常回到神的那里向神祈求。你想，你常常与主同在的人，你常常在神那里与神同在的人，你也知道神，神也知道你，耶稣怎么可能到最后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对吗？你天天，你常常与主同在。所以我们必须啊，听到还要行道，这样我们就会被神所知道，最后我们见他主的面的时候是欢欢喜喜。那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所以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转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面。那这里讲到两种根基，那我们听到的行道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根基放在磐石上。那这两种根基，我们这个比喻非常的浅显啊，造成两种结果。我们常常在儿童主日学上面，或者甚至儿童的卡通上面画的，所以不需要我们专门的解释，也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不但我们知道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我们建房子的材料还要好，不是用草木和且来建造。在美国，你们教养孩子的人都知道，那有一个那个 Three Little Pig 啊，三头小猪的那个故事，对吧？我们都读过嘛哈，我们那最浅显，对英文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嘛，三头小猪，有的用稻草做成一个小屋，有的用树枝做成一个小屋，那第三头小猪呢就用砖石做成一个小屋。那一头大灰狼过来的时候就说，哎呦哈哈哈啪，反正就是吹嘛哈，就使劲吹就吹。这个常常看到，你就知道嘛，从小大概我们就知道必须要用建在的根基上，房子要建在根基上，而且还要用这个结实的材料来建。那耶稣这里把听他的话又去遵行的人比作我们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聪明的人，那听了他的话不去遵行的人，就是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无知，那新译本直接翻译成愚蠢的人。 是无知的人哈。那为什么我们听了耶稣的话，我们不太容易去遵行呢？我不知道哈，我列了几个理由，看看大家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那为什么我们对耶稣的话听了以后我们不去遵行呢？哈，那可能我们不觉得耶稣的话就是生命，我们会觉得耶稣的话有道理。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嘴上遵从耶稣的主，或者是我有需要有困难，我需要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才尊他为主，你要让我常常的去尊他做生命的主，那很困难。也可能我持续的要改变我的生命，唉，改变一次一个哈小毛病就已经花了很大的功夫，要让我持续的改变，持续的让我变成一个谦卑的人哈，没有那种我现在短暂的有需要，我只要把这个需要满足了就好。那也有可能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圣经真的不了解，那你信了主了也不读经也不参加聚会，那中国人还讲说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你天天在世界里面受世界影响，那世界的道路是大的，耶稣这条道路是小的，那你哪有能力去拒绝这个世界来的诱惑呢？然后你哪有能力去拒绝你私欲的驱使呢？你怎么不可能落在魔鬼用这个世界来给我们的谎言呢？所以我们看到说很多华人教会当中哈，我们教会可能也算不少，很多人信了主了受了洗了就消失了，生命没有改变。当然我也知道我被人提醒过很多次，不要拿这个去论断了，我不愿意论断，但是你知道生命有没有成长，看它的果子就出来了，看果子就出来了。那很多人被误导了，会不会我们的神学误导了大家啊？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信耶稣啊，信耶稣有平安了、啊、还是说随大流，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那耶稣清清教导，清清楚楚教导我们要行道，要把根基建造在磐石上面。那圣经在别的地方还要说用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那可能还有可能我们会说，哎呀，我是做了，我也努力去做了，可是我没有能力，然后我也觉得哎呦需要听到一种声音，或者我需要得到一种感觉，让我里面感觉舒服了我才能做，我才觉得假如他讲这句话真好，跟我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一样，而且让我心里舒服，我就去行。那这样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你自己的欲望？那除非你已经变成跟耶稣那样子，你喜悦的东西正好都是神喜悦的，才会这样子。而且即使像耶稣这样子，耶稣也碰到哥西马尼园的情形，耶稣说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我们的意思还有跟主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也相信有感动啊，有喜悦，我里面突然觉得很有力量。那、啊、假如我们活动多一点啊，或者是别的事情多一点，当我们觉得很喜悦，因为我们看到哇大家都是这个很有火热的这样。然而激情一时的激情容易，长久的忍耐很困难。每天的粗茶淡饭比一两次的佳肴美宴更重要，更重要。生命就是这样不断的持续。那今天的金句里面也讲说，我们听到不要我们不要只是听到不行道啊。他说神的话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就是你吼着你就像一个镜子一样，你照着这镜子，你过后你就把自己忘了啊。我照完镜子啊，觉得哎呀自己很丑，觉得一定要下决心去，就把它变漂亮一点，或者说有脏东西我一定要去洗掉。可是我如果不行道的话，我走后就好像看着这个镜子，镜子就里面哎呀说这没什么，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挺好的，我还觉得自我感觉挺好，那大家都感觉也觉得别人也都这样子。所以听到了以后你要知道到你要行道啊，你这样才能够得到。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听到不行道的话，耶稣说等到有一天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撞那个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 圣经里面耶稣也讲说，有的人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机智患难，机智为道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我们感谢神，神也常常许可这样的逼迫患难来到，神许可这些患难逼迫来到，就是要来看，就是目的是让我们更加把房子建在这个根基磐石上面，或者说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扎根。那当神兴起这个环境的时候，困难的环境来的时候，魔鬼也会利用这个环境，魔鬼利用这个环境来试探，他要我们的房子倒塌。那感谢神，如果我们的房子不是建造在磐石上面，早倒比晚倒要好，早倒害死的一少部分，因为房子还没建的 高楼大厦，建成高楼大厦后再倒掉，那会砸死更多的人。那如果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那这个是讲到我们教会的牧者了哈，教会的事工，我们要把这个事工建造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如果把人带到领袖那里，领袖倒了，人也都倒了；如果把人带到基督那里，领袖倒了，还会看到弟兄姐妹站在基督上面，领袖还会被扶持起来。这才是我们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永久的磐石上。所以我今天讲的哈，也是耶稣自己的话，两条道路，两种树，两种人，两个根基，你选择哪一个？或者说这个是生死祸福，你选择哪一个？那答案很明显，你肯定会选择生命，你选择神的祝福，而且我们也已经选择了生命，也已经选择了祝福，因为我们在众人面前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也在众人面前下了决心来心里遵行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信息来挑战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疲乏的时候，当我们有时候不能原谅人的时候，我们就来祷告，说我愿不愿意重新把我自己这个决心给坚定下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你自己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天父啊，我就求你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个时候就立志，再一次下定我们的决心，跟从主走到底，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也确信你自己讲，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他也就必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的活着，并坐在你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你还讲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你自己照着你的旨意，就是你定义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主啊，我们就祈求，也让我们里面的信心确定，十分的把握跟从主。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